三十五节了，那个主耶稣就问他们说啊，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吗？啊，这个文士是那个是圣经的专家啊，所以他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其实没错啊。但是主耶稣就反问他们一句了，问这些人一句说，大卫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啊，做你的脚凳。好，我们看那个这个 PowerPoint 啊，这里这句话，刚才我看这个 Eric 念的时候，就读的好像不太顺，怎么叫做主对我主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是引自于这个诗篇，旧约的诗篇110篇第一节。那我们的旧约里面是这么写的，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啊。所以这个原文呢是这样子讲，但是因为在新约里面所引用的旧约呢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啊，所以当他们把它翻成从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啊，把它翻成这个希腊文的时候啊，他都把耶和华都把它翻成主啊，耶和华翻成主，因为他们觉得说直接讲神的名字啊，太危险了啊，所以呢，他们就把它翻成主，这样子比较恭敬啊，所以这句话就变成说主对我主说啊，两个主，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我们对旧约就知道，第一个主就是讲谁啊？耶和华，对不对啊？
父神。
就是耶和华神啊，耶和华神，耶和华神跟。有人会问他说："怎么圣经里面神有时候叫耶和华，有时候耶稣？这个搞不清楚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啊，总而言之啊，简单的讲啊，甘当供了啊，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天父了啊。然后他对我主啊，这个讲到基督了啊，这个神啊对基督说了，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啊。那到底怎么回事？他说，这个大卫说啊，这个。"基督是我主啊，基督是我的主啊，没错。但是呢，圣经里面又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为什么又是他的后裔，又是他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怎么可能又是大卫的主呢？到底他是比较大还是大卫比较大啊？那答案是什么？都是那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这个他儿子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他按着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就是按着这个肉体来讲，他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好，所以主耶稣他有双重的身份，他就这个肉身来看，他好像是这个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从灵里面来看啊。他其实是上帝的儿子啊，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啊，那变成就是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啊，所以他一方面他是人，那一方面他其实他的身份就是神啊，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大卫的子孙，但从他是神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卫要称他为我主啊，所以是那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啊，那时候在圣殿里面，他们也搞不清楚啊，连圣经教师都搞不懂啊。那主耶稣就问了这个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啊，就那些人都没有人可以回答，但是那个老百姓啊听得很高兴哦，这很有意思，听主耶稣问这些问题哈，他们就很喜欢听他讲哈。好，那主耶稣问了，他没有跟他们说答案是什么，以后他们会知道哈。当他们接受主的时候，圣灵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哎呀，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一方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是神的儿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好，那接下来啊，38节啊，这里有一些文士啊，文士什么叫文士啊？文士就是律法的教师，就是圣经学者啊，他们是这个对圣经很熟的啊。那这些人啊，在老百姓当中啊，都很受到尊敬啊，哇，他们对圣经好熟好熟啊，而且他们不仅对圣经熟，他们自己也对很遵守圣经上所规定的那一切的这个要求啊，所以好像他们活出来一个生活，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生活。虽然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子，他们有的时候只是一个 表面上在做，因为他们真正 也做不出来，所以他们就是有时候只是维持一个表面。所以主耶稣啊说你们 要防备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那他们有什么假冒伪善？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啊，穿的这个很正式的样子走在马路上，人家一看到哇哈，哦，拉比你好，那个老师你好，哦，那个老师好。那所以他们很喜欢人家在街市上问他的安啊。然后呢，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啊，今天谁家里面这个吃喜酒啊，哦，他都喜欢坐在主桌啊，主桌，因为这个是最有面子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喜欢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什么恭维啊。那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寡妇就比较怎样，比较弱势啊，比较弱势。那有时候知识也不是很够啊，所以比较简单讲，比较好骗啊，比较好骗。那这些人呢，就会欺骗那些寡妇啊。那等到寡妇这个那些家产，他就或者离开这个世界或怎么，都留给他们啊，都留给他们。所以他们侵吞了寡妇的家产，然后呢又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哇，一听到他们祷告，哇，祷告的那么好，我都不会啊。所以这些人他说这些人你们要小心，不要被他们迷惑啊。他说这些人你在世界上看起来是很受到尊重，但是他说有一天到神的面前，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我们都不要看眼前的啊。这个主耶稣特别要他们留意这些人，这些人后来就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啊。好，那接下来有一个故事啊，这个叫做寡妇的奉献啊。那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就是这个图啊，就是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呢在中间啊，旁边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庭院，这个叫做外邦人院啊。所以那个你是不是犹太教徒都没关系，外邦人都可以在这个庭在这个院子里面参观啊，访问参观都可以啊。但他不能进到这个圣殿的范围里面去啊，这中间这个区域他不能进去啊。这个是外面是外邦人院啊。那这个圣殿的前面有一个门啊，叫做美门啊。这个以后在读圣经的使徒行传会看到这个地方啊。好了，进了这个美门之后啊，中间有一个院啊，叫做女院啊。女院是这个以色列人的妇女啊，她要来圣殿敬拜神，她最多只能到这个区域，就不能再进去了啊。好，那这个女院呢，经过这15个台阶，上了中间那个门进去之后呢，里面就是要以色列人院跟祭司院啊，就是以色列的男人啊才可以进到这里面来啊。那中间这里面又有个界限，就是在里面一点的话，只有祭司才可以在里面啊，那边要献祭啦，要宰杀牛羊啊，那个时候祭司才可以进去的啊。好，那现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图类似啊，这前面有一个美门啊，中间有一个女院啊。好，那我现在主耶稣呢，他在看，诶，这里很多人来奉献啊，这个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女院的里面啊。女院的旁边啊，他有几个房间啊，叫做库房啊，库房。那这库房的外面呢，摆了13个奉献箱啊。那每一个奉献箱有不同的用途，所以你放在这个奉献箱里面，为了这个圣殿里面的柴火啦，这个为了圣殿里面的什么这个香膏啦，各种不同的用途啊。所以那边有13个奉献箱啊。好，那主耶稣就坐在这边了，坐在门口。那这就是库房啊。那中间有一个人呢，手在把钱丢在这个奉献箱里面啊。那奉献箱长的样子有点像个倒过来一个喇叭啊，丢在里面。好，那现在焦点在哪里？前面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前面这个啊，这个罗巴上啊，这里有一个寡妇啊。寡妇呢，他说主耶稣坐在那边看着人家投钱了啊。他说有好些财主啊，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他们丢下去啊，那奉献箱的设计啊，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奉献箱设计的很好，你丢下去你听不见声音的啊，里面快有一块布还是什么，丢下去听不见声音。他们那个不是，他们的那个是故意把那个声音还放大，那个钱丢下去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哇，这个人好有钱哦，这个大家都听得见啊。好，那但是这个穷寡妇来啊，他就往里面丢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丢进去了，叮咚就这样没了哦。好，大家想说哎呀好寒酸了哦。那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很深的功课啊，他丢了两个小钱，这两个小钱长什么样子啊，就像这样子啊，这个这么小啊， 比台湾的新台币一块钱还小，还小，很小。然后这个都是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铜币最小的单位。这个小钱啊，小钱这个原文叫做 lepton 啊，复数是 lepta 啊。这个是那时候巴勒斯坦啊流行最小的这个货币啊，没有比这个更小的了啊。那一个小钱的币值是多少呢？是一钱银子的128/1啊。一钱银子，这个是 denarius 啊，这个是当时一天的工资了。好，那我们现在换算一下了，台湾现在月薪好了一个月的薪水如果说 22K 你把它除以工作天数，一个月大概上班差不多20天左右，对不对？周休二日你把它算一算换算一下，一个小钱相当于台币8块钱不多那两个小钱就16块，16块可以买什么？ 7-11 可以买一个面包，差不多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么小的一钱那因为它这个价钱太，这个币值太低啊，所以犹太的这个拉比啊，就犹太的那个老师啊，规定啊，师父说规定一个人呢不能只奉献一个小钱，哎呀，这样子太轻看神了。他说至少啊，要最少最少要奉献两个小钱，所以这个寡妇他就把他的两个小钱奉献出去了啊。那主耶稣说啊，这可能是当天他本来要买面包的钱啊，他把它奉献出去了。所以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个穷寡妇所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啊，他们都是自己有余啊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上帝他的算数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啊？他是两个小钱，但是比很多很多有钱人的一大把这个钞票都还更，在神的眼中更值钱啊！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我听过一个笑话啊，一对夫妻去教会里面聚会啊，主日聚会，结果后来那个传奉献袋传过来，那先生想，哎呦，你赶快奉献，就从那个皮包里面拿一张钞票就丢进去之后他想啊，糟糕！然后后来跟太太说啊，太太，我刚刚把一张这个1000元大钞不小心丢进去了。我本来是要奉献100元的啊，这个不小心把1000元大钞奉献了。那太太很幽默，跟他说没有关系啦，你那张1000元大钞在神的眼中相当于100块钱啊，相当于100块。就是你虽然奉献那么多，但是你的心其实只是要奉献100块，所以神就看他说是100块啊，虽然是丢了1000块啊。好，这个所以神的眼光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一本书叫做《末日决战》啊。这本书我觉得这个里面写的蛮震撼人啊。那这个里面是讲什么呢？讲到说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人啊，他其实就看到异象，他等于是看到一些这个他有到天堂里面去，然后也在就是跟神很多对话啊。那结果他里面有一到最后啊，有一幕啊，跟刚才那个两个小钱的故事啊，有点类似啊。神让他这个作者啊，在异象当中啊，他突然看到天堂里面的一些景象啊，然后他一下又看到，地上公园里面又发生了一些事情啊。神让他在这样子啊，突然看到，在一个公园里面，他看到有一个人啊，在那边很热心的服侍主，然后向人家做见证啊，教导人啊，也拜访病人啊。然后为他们祷告，他对主非常热心，对人也很有真实的爱啊。他就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人。然后呢，后来他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显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这个流浪汉啊，在公园里面。然后呢，他就看到有一只小猫在那个人的流浪汉的旁边啊，这边这个闲逛啊。那这个流浪汉呢开始想要踢那只猫啊，可是他后来尽量的控制自己啊。但是呢，最后还是他用脚把这个猫啊给他拨开了啊。就神就问这个主耶稣，就问这个作者一句话啊，他说这两个人啊，哪一个人比较蒙神的喜悦？那作者就说啊，当然是第一个喽啊，第一个啊。主跟他说不对，是第二个啊。怎么会是第二个啊？然后主就开始告诉他关于他们这两个人的故事啊。他说啊，第一个人啊，那个年轻人，他是生长在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家庭里面啊。 那这个家呢都一直都是认识神的。后来这个年轻人在一个很兴旺的教会当中成长，而且呢也是读最好的那个圣经学校。那神给他100分的爱，结果但是他只用了75分。那第二个人呢，他生来就是一个聋子，耳朵听不见的，他被人家虐待，然后待在黑暗的这个冰冷的这个阁楼里面，一直到他8岁的时候才被当局发现，人就把他从一个机构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可是都一直受到虐待没有停止，最后他就被赶到街上去，成为无家可归流浪汉。那为了要克服这些遭遇啊，神就给他3分的爱，刚才那个是100分对不对，他说这个人他就神就只给他3分的爱，3分的他感受到一点点的那种温情。那可是呢他鼓起他所得到的每一份爱来对抗他心里面的愤怒，以免伤害到这只小猫。你就想说，哎呀，我没有动手动脚去踢那只猫，这需要什么力量呢？很简单嘛。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很难，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愤怒啊，那个愤怒需要胜过。那他怎么样能够胜过那个愤怒啊？他说靠着神给他3分的爱啊。那哇，那这作者就看着这个人啊，哎，这个人他现在已经在天上啊，成为一个很荣耀的君王了。他说这个荣耀啊，超过所罗门所能够想象，圣经里面最荣耀那个王啊。那天使就在旁边列队等待他的吩咐啊。所以他这个作者就转向主说啊，哎呀，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个人是真正存在的啊，更不要说他居然在天上成为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想说这个流浪汉怎么会成为君王呢啊。所以他就求说，主啊，求你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好，那主就告诉他，对啊，我们在这里就是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啊。那这个流浪汉叫做安杰罗啊。他说啊，安杰罗如此忠于我所给他的这一点点啊，所以我又多加给他3分的爱。那他把这些神给他的爱啊拿去怎么样来戒除偷窃啊，他就因为神他感受到一点神的爱，他就不再去偷窃了，几乎要饿死啊，但他拒绝拿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他到外面去捡那个捡破烂捡罐子啊，然后偶尔找到一些人家愿意给他打的零工，借此这个糊口度日啊。那他因为听不见嘛，那聋子对不对啊？但是他学会了，慢慢学会阅读啊。所以呢，主就给他一本福音的小册子。那他在读这个福音小册子的时候呢，圣灵就开他的眼睛，哇，他就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了啊。那神就再次加倍的把他的爱赐给他，那他也非常忠心的使用神给他的所有的爱，把这个爱活出去啊。那他就想跟其他人分享啊关于主的事情。那因为他不会说话嘛，所以他就尽管他生活啊这么贫苦，他开始花费他所得的一半以上购买那个福音小册子，然后在街角上分发啊。然后这个作者说，哇，那他到底带领了多少个人啊归向神啊。他心里想说，一定是一大群人才能够使他现在在天上啊成为一个王啊。主说啊，一个啊一个，他说我让他带领一个临终的酒鬼啊归向我，以此来激励他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大大的激励他，哇，他传福音一个人得救了，高兴的不得了啊。所以他又待在那个街角上面记许多年，只为了带领另外一个灵魂来悔改得救。不过天上所有的人啊，包括天使啊，都恳求主啊，说啊，让他来这里啊，不要在地上继续让他受苦受难啊。然后呢，主也要他得着他的冠冕啊。好，那这个人就问主啊，他说，主啊，那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啊，让他可以成为一个王呢啊。主就说啊，他忠于我所赐给他的啊，他克服一切直到变得像我，而且呢以身殉道，他殉道了。那他说，诶，那他克服了什么呢，又怎么样以身殉道呢？主说啊，他用我的爱战胜世界啊，很少人能够拥有这么少却克服这么多，克服他心里面的那些苦毒啊，那些不满啊，那些怨恨啊，什么都靠着神给他的爱啊，一个一个都克服了。他说，我许多百姓啊，住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君王都会羡慕的房子里，却不爱惜。你今天 我们现在住的房真的是比一个世纪以前君王都还要更好，有冷气啊，有电视啊，什么电脑，对不对？这些都有。以前那些王哪有这些东西啊？他说啊，但是安杰罗他却在寒冷的夜晚当中啊，为了得到一个厚纸箱啊，充满感激啊，他可以躲在那厚纸箱里面过夜啊，使这个厚纸箱成为神荣耀显现的圣殿啊，你可以想象吗？啊，然后呢，然后安杰罗开始去爱每一个人啊，每一件事情，他享受一个苹果，远超过我的百姓享受一次的盛宴啊。满汉全席，他说他那个苹果对他来说超过我们享受满汉全席，他为这个苹果感谢神，因为感谢带着感谢的心领受。然后他终于我所赐给他的，即使这些与我所赐给其他人的，甚至包括你啊，相较之下实在不多。那他说啊，哦，那他是怎么过世的啊？主说啊，他试图救活一个醉倒在地上的一个老酒鬼啊，自己却被冻死了。那作者就说，主啊，我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得胜者，而且啊，他来到这里也是很公平，但这样死去的人算得上是殉道者吗？哦，他想到说殉道者不是应该传福音啊，被人家杀死啊什么的，对不对？这个叫殉道啊。然后他说啊，主就说安杰罗活着的每一天啊，都是一位殉道者，他乐意牺牲自己去救最有需要的朋友，而让自己刚好够活就好了。他说正像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说啊，你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但是你若因着爱舍己，那就大有价值了。他说这个安杰罗啊，每一天都在死，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活，却是为别人而活。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总认为自己是圣徒当中最小的那一位，其实他是最伟大的一位。就像你这个作者已经学到的，许多自认为伟大也被别人认为是伟大的人啊，最后却在这里成为最小的，到天上一看，哇，怎么搞了，坐在最后排。他说啊，安杰罗不是为了教义而死，甚至于不是为了做见证而死，他是为我而死。啊，这个是这本书的作者，他讲到他跟神这个在异象里面，他看到许多事情。然后这是大概是最后一章里面他所看到的啊，这个让人家很受到震撼。你不知道说今天你在地上所碰到的一个流浪汉，居然有一天在天上他是最荣耀的王啊，那为什么呢？他把神给他的每一分都用出去了，就像那个寡妇两个小钱啊，虽然看起来好像一点点，但是呢，他奉献出去，在神的眼中是最宝贵的啊。好，那这个主耶稣就把这个观念灌输给门徒啊，不要轻看这地上啊那些看起来很卑微的人啊，那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我们可以奉献给神两个小钱，如果说我们的全部在神的眼中是很宝贵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十三章。好，这章在讲什么呢？哦，这章在讲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来到之前会有什么样的征兆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好，你看这个图啊，这就在他们在圣殿里面啊，那个门徒啊就对主耶稣说啊，哇，夫子啊，请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啊！那个房子不是用钢筋水泥造的啊，也不是木头造的，是用石头这样堆起来的啊，堆起来。所以那个石头有的非常大啊，这个是那时候有一个王叫做大希律啊，这个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啊。那这个他是在公元前20年啊开始。就是开始这个扩建这个圣殿啊，本来只有中间一小部分，然后来把它扩建的，做的非常的这个富丽堂皇啊。等到他过世之后，这个扩建的工程一直在继续啊。主耶稣这时候呢，他们的工程还在继续，一直到了这个公元后64年才真的全部完工啊。哦，那可是呢，过了6年之后，整个圣殿就被罗马给毁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好，那这里那个石头啊，一个一个都很大，他们从山上把它锯下来，然后运到这边来，把它们堆起来啊。那有的石头有多大？最长的到12公尺啊，高3.6公尺，宽5.4公尺，这有多大？这里有一个货柜，对不对啊？那这个最大的石头呢，这个货柜大概3倍大啊。 这么大一块石头就放在那边，好，然后再别的石头再堆上去，好，这样子。所以啊，那个这工程是非常惊人的一个工程，以那时候的这个技术来说啊，能够这样做啊，不简单啊。所以这个门徒啊看到这个，实在觉得说是，哎呀，太伟大了，就跟主耶稣说：“你看啊，这个是何等的炼狱啊，何等的石头啊！”主耶稣怎么回答？啊，主耶稣说：“嗯，对，真的不简单，没有。”他说啊：“你看到这个大炼狱吗？将来没有，这里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意思就是说，每个石头啊，会被拆下来啊。”那好了，后来他们就到了这个圣殿的耶路撒冷的对面，有一座山啊，小山叫做橄榄山。他们就坐在这个山上，你看对面后背景那个就是圣殿啊，老远可以眺望圣殿。那耶稣在橄榄山上呢，对着这个圣殿而坐啊。他有四个门徒，这四个门徒跟他平常比较靠近啊，他们就过来偷偷的问啊，问耶稣说啊，啊，这四个门徒是彼得、雅各、约翰跟安德烈，他就过来问耶稣说啊，请告诉我们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你说那个圣殿会被拆毁哦，什么时候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情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啊，好，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其实是讲到末日的预兆啊，就是世界末日之前会有一些征兆啊。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刚刚念的蛮长的啊，它其实讲到几个部分。第一个是讲到灾难的起头啊，就这个灾难开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会出现什么假基督，还有呢很多战争，还有会发生地震，还有发生饥荒。这个世界末日还没来到之前啊，会有这些事情先出现。然后这个时候呢，信徒呢也会受逼迫，然后呢福音会广传。好，然后到这里为止啊，这个幕后的这个大灾难都还没出现啊，接下来才是大灾难啊。当大灾难来的时候呢，会有什么现象呢？有一个人会站在圣殿的里面，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做敌基督啊。这个圣经里面有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叫敌基督。当然他不是姓敌名基督了啊，他另外有他的名字啊。但是他这个人他是抵挡基督的啊。然后呢，在那个时间呢，这个外邦人会践踏圣城啊，这个大灾难的期间啊。OK， 那这个是这段话不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可福音里面，那是在路加福音21章24节里面有提到外邦人会践踏圣城啊。然后完了之后呢，在大灾难当中啊，这个假基督还有假先知会继续的迷惑人啊。那最后等到这个灾难结束之后呢，日月星会暗淡啊，那个天上的这个日月星啊，会有一些特别的现象，就日食、月食，还有流星雨啊。那时候主耶稣就会驾云降临，天使会召聚啊神的选民啊。好，所以这个是在那个末世会发生的一些征兆。所以你看到有几个阶段啊，灾难起头，还有大灾难，还有灾难以后。那我们来画一条线啊，这个大灾难啊，这个在主耶稣来到之前啊，会有幕后有七年的时间，这七年是比较特别的七年啊。在这个七年的当中啊，就是过了三年半的时候呢，那个敌基督这个人物啊，这个人物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国际领袖啊。那个时候他会在圣殿里面，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会立一个偶像，立他自己的偶像啊。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了幕后三年半啊。这幕后的三年半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大灾难。所以这大灾难的时间有多长啊？三年半啊、哦！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降临啊！好、哦，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啊、哦，对于这个末世的预言大概是这个样子啊、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看看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些末日的征兆啊、哦。第一个看到这个灾难的起头啊、哦，他说有假基督，有战争，有地震，有饥荒啊、哦。主耶稣说啊，你们要谨慎啊，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许好些人啊。冒我的名来说啊，我是基督，而且要迷惑许多的人啊。还有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不要惊慌啊，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啊。好，在那个末期，那个末后的那个大灾难还没来到之前呢，会有一些人冒主的名来，这个就是假基督，还有会打仗的风声啊。还有呢，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什么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啊！灾难起头，灾难就是原文是 生产之难，好像妇人要生小孩，哇，这个越来越痛一样，这个灾难也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那个厉害。好，这个是这个灾难的起头，会有这些现象，有地震，有饥荒。好，这个表啊，专门列出什么20跟21世纪的大地震。我是把这个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的地震把它列进去而已。你这边稍微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年，第一个是年份，第二个地点，然后死亡人数，第三个最后一个，这个是地震的强度。我们先看到这些年份好了。你看这个年份刚开始是1908年对不对，下一个就是1920年，然后就是1923年，然后27年，然后32 39 然后39，那接下来一下跳到1970，从1939到1970中间没有什么这个死亡超过2万人的大地震。然后呢接下来就是1976，然后1976还有个中国唐山大地震，然后接下来1988是在亚美尼亚，然后1990伊朗，1999呢是土耳其。好，你看到进到21世纪啊，2000年开始啊，这个地震的那个频繁啊，发生的频繁就更多了，对不对啊？2001年印度地震，2003年伊朗地震，2004年印度洋就南亚大海啸啊，那是一个大地震。然后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啊，死了8万多人。2008年中国四川汶川大地震，对不对啊？这个是死了8万多人。然后呢2010年海地大地震死了31万多人。然后2011年日本那个也是那个地震海啸死了2万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最后这10多年地震的那个密度发生的频繁度远超过20世纪。20世纪那时候都已经对这个地震已经有很完整的记录了，不要说那不是说那时候哎没有这个比较文化落后，没有，那时候已经都把这些东西都记录下来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地震真的在最近特别多特别多，主耶稣说这是末后的一个征兆，末日的征兆。还有呢，信徒会受到逼迫所以主耶稣他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你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公会里面会堂里面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给他们做见证。然后呢福音会先传给万民，所以基督徒会受逼迫，然后但是呢福音这个时候会传给万民。主说你们被拉去交官的时候呢，不要预先思虑要说什么，到那个时候会赐给你们什么话那时候圣灵会在里面告诉你该怎么讲，所以你们说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家里面都互相出卖因为信仰的缘故那些信主的会受到极大的逼迫。接下来就开始发生这个大灾难，你就看到这个有一个敌基督会出现他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该站的地方，然后读这经的人需要会议。这个是讲到引用到旧约这个旧约这个地方我需要解释一下这个旧约有一个本书叫做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他有对于这个末世世界末日有一些预言。他讲到说最后会有7年那这7年当中他说一期之内，就这个一期就是这7年当中他那个就是这个敌基督这个人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领袖，他会跟许多人坚定盟约，跟很多人签订合约。那一期之半就是这个7年的过了一半到了剩下3年半的时候呢，他会使祭祀和贡献止息，让那个圣殿里面，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本来有那个敬拜的活动，然后那些都要停止了。然后呢那行毁坏可证的如飞而来，毁坏可证就是这个敌基督了。然后呢他说会有这个毁坏愤怒倾倒在那个地方然后另外他又这个但以理书另外有一段话，他说他必兴兵这兵必亵渎圣地，就是宝藏OK， 这个敌基督会兴兵会来攻打这个圣地，然后他会除掉长线的燔祭，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就讲到说他会在圣殿里面设立他自己的偶像 好，这个敌基督啊，在当时但以理发这个预言的时候呢，当时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大概几百年之后，就有一个人出现，那个人真的就像是敌基督啊，那这个人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那圣经里面都把这个人当作是将来要来的那个真正敌基督的一个代表人物啊。好，那这个东西我就先不讲那么多了啊。好，那他说啊，等到那个时候啊，你看到这个敌基督站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是一个记号。好，然后他说那时候呢，在犹太的应该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呢不要下来。以前的时候房子像这个样子啊，他们的屋顶是平的啊，平的。然后呢，他们在屋顶上可以在那边聊天纳凉啊，然后那个在那讲话什么，那算是屋顶算是他们一个活动的一个场所啊。算是然后社交的地方啊，然后等到如果说地上有发生一些什么状况啊，失火啦，或者说是有这个战争啊，他们可以从这个屋顶跳到另外一个屋顶啊，那屋顶都有路相通的啊，所以他说主耶稣说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事情非常的紧急，他说你那个时候如果在屋顶上的话，你不要下来，不要进到房子里面去拿东西，哎呀，我说家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东西，赶快先拿了再逃命，然后不要。那时候你要赶快跑啊，然后在田里面呢，也不要回去拿衣服啊。然后那些日子啊，怀孕的跟奶孩子的有祸了。哇，你那时候带着小 baby 的话，你跑不快的。说那个时候那个情势是这么危急。他说你们应该要祷告啊，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冬天的话更困难了啊。他说因为在那些日子啊，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有直到如今，必没有这样的灾难，将来也不会有。这灾难呢，就是后来这个末后的大灾难。他说："若不是主减少那个日子啊，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啊，他将那日子减少了。他把这个大灾难的日期啊，限定为3年半啊，这3年半。好，那这个是路加福音的一段话啊。他说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就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在犹太的要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赶快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应验。好，这个是主耶稣在这边，他当然是讲到说末日哈。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在那个主后70年哈，就是公元70年的时候，那时候也应验了。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啊？就这个图啊。那时候主后70年哈，那个罗马的将军一个叫提多哈，他就来围攻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在叛乱。那他就把这耶路撒冷围起来了，围起来之后啊，那时候刚好是犹太人要过节的时候。那犹太人要过节啊，他们对于那些虔诚的犹太人来说啊，神规定他们说，你们过节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啊，所以他们每年都这个时间都会来过节。结果他们来到这边呢，发现，哎呀，怎么搞了？这个城市啊，被这个罗马兵给包围了。那罗马兵看到，哎，这边有许多人要过来过节，结果罗马兵就说，好啊。他就把那个他们就让开，他说反正要进去过节的都可以进去啊，没关系，自由自由啊。那些人他们就想说，这个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啊，神一定会保护的，所以绝对没问题。所以他们看到那个城门打开了，他们就进去过节啊，准备进去过节，神会保护嘛啊。但是基督徒啊，听到神听到主耶稣这么说啊，他说啊，你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兵围困的时候，要知道啊。在城里面要赶快逃出来啊！哦，所以那时候基督徒啊，那城门一开啊，基督徒都逃掉了啊。那些从外地来的犹太人啊，不信耶稣的，他们就进去啊，进去过节。结果那个耶路撒冷本来人口也不少了，结果那时候挤进去啊，一下人口大爆满啊，大爆满之后，后来好了，这个罗马兵就把城再继续包围。那里面人那么多，很快里面就闹饥荒。到最后人吃人啊，这个场面非常恐怖啊。然后后来他们就攻打这个城，然后就把这个城打下来了。然后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呢，这个他说到那时候总共有110万人死于饥饿或者刀剑，大概有10万人被俘虏作为奴隶。这个图是上面这个很大，那个是燔祭坛啊，在圣殿里面的一个燔祭坛很大啊。这个旁边有个金灯台哦，被这个兵哦掳走啊。那这个罗马这个提多的拱门呐，他们有个拱门，上面就显示提多这个在凯旋的队伍当中啊，他的战利品包括这个圣殿的这个金灯台啊。 还有这个银号银座的这个喇叭啊，都被他们俘虏了。好，那这个就是在当时啊，主耶稣这个预言在当时应验了啊，应验了，就是很惨的一场战争。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圣殿就没有了啊。好，但是呢，这个预言要到末世啊，会真正的完全应验。那时候还会发生一次啊。那假基督、假先知会继续迷惑人，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所以主说啊，他说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啊，看啊，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然后你们不要信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行神迹奇事。你看这个图是什么？这个是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啊？就假基督了。哦，我是羊啊，他其实不是，他是狼啊。他说你们小心啊，要谨慎。他说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啊。接着灾难之后啊，日月星会暗淡，主耶稣会驾云降临，天使就会召聚选民啊。然后在那些日子啊，灾难以后，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啊，天上会有一些日食、月食啊，流星雨。好，那时候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主耶稣就第二次再来啊，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啊。OK，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对这个末后的预言啊。好，这什么时候会发生？世界末日什么时候会发生？他说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啊。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啊。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人子就是耶稣了啊，耶稣要再来啊，他正在门口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要去观察无花果树啊。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啊？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啊，在圣经里面，那代表以色列。树枝发嫩长叶，然后你看到有一天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那是讲什么意思啊？就是刚才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之后，犹太人他们就等于是没有自己的国家了，就亡国到现在2000年啊。可是呢，他说有一天这无花果树会树枝会发嫩长叶。就讲以色列会复国，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耶稣快要再来了啊。那以色列什么时候复国啊？在1948年的时候啊，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宣布独立建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候谁可能让他复国？但是那时候是一个神迹啊，一个奇迹啊，他们就在那年复国了。马上第二天。这个七个国家就来围攻他，要把他赶下地中海啊！但是后来他们生存了，而且后来好几次战争都打赢啊！好，那这个是说State of Israel is born 啊，就是当时的新闻，以色列国诞生。主耶稣说，你不要觉得这是件小事，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闹钟啊！什么？他你就看着闹钟就知道说离世界末日有多近了啊！我们可以看画一个图啊，1948年以色列就复国，对不对啊？接着他说啊，那个灾难会越来越多啊，好像是生产的妇人啊，这个临盆啊，哇，那个越来越痛，越来越痛，那个灾难会越来越多啊。然后呢，接着就会发生7年的大灾难，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再来了。主耶稣再来之后啊，圣经说就会进到1000年的太平，那个叫千禧年。完了之后呢？神会把这个旧的天地啊就废去了，会用新天新地来取代这个旧的地球啊。好，那这里啊，他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好，有解经的人就这样解释啊，什么叫做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呢？就是从以色列复国啊，无花果树发旺，一直到耶稣再来啊，中间是不会超过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 有多长啊？这个圣经里面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一个世代如果是70年到80年的话，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主耶稣大概什么时候可能会再来啊？这个以色列复国是1948嘛，你再加个70到80，就是2018到2028，对不对？好，那大灾难什么时候开始啊？就减七嘛，对不对？减七就是2011到2021之间，所以我们现在2014，对不对？ 所以2014到2021之间啊，有可能什么随时都是会七年的大灾难会开始哦。然后呢，再过七年主耶稣就再来了。那、这给我什么启示啊？啊，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不是说在好像很遥远啊、就是很可能很快，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会看到啊。好，那但是主耶稣说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到底是哪一年回来主我们也不晓得、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给我们一个暗示，你就看以色列复国就知道了，看到以色列复国你就知道说那日子越来越近，再加上21世纪以后灾难越来越多，你就知道说快了，很快了、好，他说啊，这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这事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又寄居外邦，他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做所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啊。好，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就好像这些仆人啊，在家里面这个他吩咐我们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但是我们要知道主人什么时候要回来啊，不要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睡着了。他说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怎么样，要警醒警醒，不要，意思就是不要什么，不要这个醉生梦死啊。哎呀，我这个我有好多自己的理想抱负要去实现，但你要同时要知道你有理想抱负没错了，但是呢你要知道主耶稣来再来的脚步很近啊。这段时间啊是我们最重要的时刻啊，你要知道神要你做什么，这时候你做的神要你做的事情在永恒里面你会有得到奖赏、那如果你在那边醉生梦死的话，那你是 最愚笨的一个人。他这里说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这个犹太人是一个晚上把它分成 三经、三经，从晚上六点到十点是第一经、然后十点到半夜两点这个是第二经，从两点到早上六点是第三经、但是呢对罗马人来说呢，它是一个晚上分成四经啊。第一经是从六点到九点，这个叫晚上。第二经呢是九点到十二点，又称为半夜啊。第三经呢是十二点到早上三点，又叫做鸡叫啊。第四经是三点到六点，又叫早晨。所以他说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这是四经啊。随时都有可能啊。好，所以啊今天我们所读的内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你要对你的这个人生的规划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不要按着我自己的喜欢，哎呀我这个几岁到几岁之前我要在干嘛啊，40岁以前我要赚多少钱啊，这你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未来还有十年可以活，你要想清楚啊。说主啊，最要紧的是这段时间你要我怎么活啊？不要听到有些什么那么什么王老师啊，还是谁说，哇，世界末日要到了啊，到南投山里面去，去找个那个货柜箱什么的？不是，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要知道说神你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这段时间啊，你活出神要你活的计划。哎呀，你在勇士里面。你真的会非常感谢赞美神，神啊，你让我活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宝贵、这个含金量最高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你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超过上一个世代或前几个世代他们做几十年的事情。因为圣经里面说，最后进葡萄园的，他们虽然只工作一个小时啊，他们所得奖赏跟前面做了整天的一样。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放弃，就是我们是最愚昧的人啊。